各位投资人、分析师，早上好，我是金邦达的投资者关系负责人李秋燕，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来参加金邦达保家的2026年中期业绩会。那么今天我们还是邀请了多位管理层在线上与大家一起做交流。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先由集团的执行董事副 CEO 卢威廉先生来给各位做上半年的业绩回顾，以及公司未来的一个业务展望和战略发展方向的规划。那么下面我们首先就要有请威廉总来给大家做分享。那么到第二个环节的这个 Q&A， 我们也将会有多位管理层与在线上与各位做交流，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 Q&A 的环节。好，下面有请威廉总。
好，各位早上好，我代表金邦达的管理层来感谢大家今天早上抽时间来听我们的这一个上半年的一个业绩回顾，还有对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还有这个计划。那我现在先说一下这一个我们上半年整个集团的这一个业绩。首先呢，上半年呢，我们的这一个营业收入是 4.18 亿元，那同比呢，对比去年的上半年是下降了 8.6%。 那从宏观的主要原因来看呢，就是因为这个内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的这个增速在放缓，而再加上这个居民的这个消费信贷在持续的收缩，所以在普遍我们的这一个以银行为主的这些客户群体，他们的这一个零售贷款都是在下滑的。在这一个大的这个宏观环境里面，我们看得到呢，我们其实中国国内的市场在这一个区域的分布上是同比下降了 4.9%， 但是我们在海外的地区是保持了一个增长一个趋势的。那在海外上半年我们的这个增长是有 7.7%。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区域分布上来看，国内的市场占这个我们上半年收入的 85%， 但我们中国以外的这个国际市场就占了我们的这个上半年的收入的 15%。 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几个主要的这个业务板块的一个表现。首先我们的这个嵌入式软件还有安全制作产品这个板块，指的主要是这种以芯片为主的这一些产品。那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一个产品类别主要以这个嵌入式软件和安全支付产品呢，主要以这个金融银行卡还有这个通讯相关的这个产品为主。那上半年我们在这一个板块的收入是上升了 3%，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通讯行业的这一个这个业务的一个有比较大的这一个增幅，所以它在这里是贡献了我们上半年一个收入的一个来源。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看到这个毛利率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下滑，下滑了大概 4.7%。 那另外一个板块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及服务板块的这部分呢，指的主要是跟一些个人化数据处理一些其他行业零售相关的这个业务板块。那这一个板块呢，其实在会跟这一种消费的市场零售的这个市场的表现会有比较密切的一个关系。那也包括我们一些在设备上的一些业务也会在这个板块里面去体现出来。那过去的一年到尤其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价格是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滑的。那从这尤其是在消费的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终端的这个市场价格的下滑，所以我们也在很快速的在调整这整个的业务结构。那我们会观察到有一些的产品它是不产生一些利润的，那这部分或者一个极低的这个利润，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去进行那个主动的一个收缩。那所以在这个影响底下呢，我们整个板块的下滑这个会比较明显，我们这里会有大概一个 29% 左右的一个下滑。从两个板块来看，其实整个的一个主因就是产品的这个销售价格的下滑，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今年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的上游，尤其是跟一些能源还有一些跟芯片有关的这一个原材料的这些价格的上涨，所以导致于我们的这一个上半年公司的整体的毛利率是比去年同比下降了 4.7%。 那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毛利率是 22.2%。那下面就会看到我们在整个公司的经营费用上的一个变化。那因为看到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相对有一个比较明显价格的一个下滑，所以我们在整个这经营费用上也做了一个比较主动的一个去调整。我们的经营费用上半年同比去年的是下降了 10.7%。 那大家可以在右手边看到我们有几大的这个费用，首先是研发费用、销售费用跟这个行政开支。那研发费用就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增长，那是跟去年几乎是持平。那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尽管在一个业绩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在这一个研发里面还是保持一定的这个投入，来帮我们这种新的产品和方案更好的这一个的研发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投入。这个里面会包括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一些战略性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投入。那销售费用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控制，那是减少我们一些跟这一个也减少一些会跟这种毛利相对比较低的这种市场的一些开拓，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销售费用也会做一个下调，做一个控制。行政开支方面主要就是一个我们在人员结构上要吸引一些比较有实力的、有国际化视野的一些人才，所以我们这部分也投入了一些资源来聘请这一类的这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到我们的公司。在整个的连同刚刚提到的这个业绩的表现，再加上现在今年费用的这个变化，我们上半年在企业内也是出现了一个亏损。这是从如果大家在股票市场或者是跟踪我们公司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这是我们首次在30多年的经营里面出现的首次的一个亏损。那这个亏损呢，除了刚刚提的一些原因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跟我们在这一个全球布局是有一个也有一个关联。第一，我们是有一个加大在全球的这一个市场的一个开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增加了外汇的储备如果从这一个外汇储备的增加，再加上最近的这一个美元跟人民币的这一个汇兑的这个变化，这里会有一个会账面上的汇兑损失会产生的，所以这一些的因素加起来之后，就会看到我们上半年的一个大概是1459万的一个亏损。那我们其实在不断的一个经营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对公司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实力，还有我们研发产品那个储备，都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投入，而这些投入是受到了一些权威的这些认可的。那上半年我们会看到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到一个认可，那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2002年之后，在第一次获得这个国家级的科技大奖之后呢，在今年我们再次拿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密码科技技术奖。那在这个奖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相隔了20多年，那其实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经过了很多年在安全技术上一个不断的迭代还有创新。那我们就是通过了这个多年的一个经验还有技术的累积，然后在去年就成功了获取的一个国家级别的这个技术奖，这个也是体验到 在未来我们要把这些安全的这些技术来进行市场转化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来做这种转化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拿到了这个 CFMM 补提的，这个是一个叫做软件过程能力成熟度的这个等级证书，我们是国内金融安全支付领域首批获得这一个国家级最高资质的这一个科技企业。那这个里面就是会评价我们整个的软件开发能力，我们的管理能力，还有整个的这个对于过程的这一个掌控的这个成熟度的一个评价。所以 CSMM 五级是一个国家电子质量管理协会推动的一个评级，那我们也是在这个里面也是首批获得了这个评级的一个企业。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今年也入选了中国电信一星产业的共创合作伙伴，那就是代表我们公司在这个过去的几年在储备这个通信的这个业务，近一年到一年半，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块的业务也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瞄准后面的一些比较长远的发展，就包括一星的这个产品，还有它相关的一些服务和平台。所以我们是通过加入一个通过跟这些主要的运营商达成一个更深度的这个合作关系，来通过这个一信的技术的这个演进，还有去拓宽这个场景的应用，来希望我们在这个一信领域里面也有可以输出我们自己的产品，还有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上面就是我们一个对上半年一个业绩，还有我们的一个一些工作内容的一些回顾。那下面呢就是对一些未来我们做的一些准备，还有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展的一些储备。首先呢我们会再把我们的这一个核心的业务，我们从这个银行支付卡这一块会把它升级为一个以数字优先来参与到移动支付生态里面的一个技术。那这个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手机，再加上这一个手机里面的 NFC 的这一个使用，已经逐步的变得更普遍。那 NFC 支付现在已经占据了全球非接触式支付的一个核心地位，不管是在一些零售交通、旅游，这种都是一些交易频次非常高，虽然交易金额比较少，但是它的这个频次会很高，而且它整个的用户体验都是比这一个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叫做二维码或者是其他一些支付手段都会更方便，因为它是基于一个手机 NFC 的一个非接的一个支付。所以在整个的趋势全球支付的这一个体验来看呢，其实它是会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生态。NFC 在这里是逐步的变成一个主流的其中一个主流的一个支付的一个手段。我们会看到就是除了以往我们做很多这种跟实体相关的这个芯片卡现在我们是把这个的安全技术，还有把这个卡片通过手机发行出来的这个技术，就是在手机上来进行一个实现。所以我们现在是依托整个的实体卡的一个数字化，通过这一种令牌化的这个 tokenization 这个安全技术来做一个全方位的数字卡解决方案。那同时之间呢，实体跟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结合的一个场景上的一个解决方案，它不单纯是只限制于我的就是在消费者使用体验上，就不需要再受限于单一的这个叫实体的支付产品，或者是这个手机的这个支付产品，因为这个是一个在支付多元化里面它必然会出现的一个形态。所以通过打通这些发卡的这些机构，还有我们跟一些主要的银行清算网络来进行一个合作，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技术的这些方案输出到跟手机钱包 还有这种可穿戴设备上的一些钱包有相关的这些的发卡的这个发行数字卡的一个解决方案里面。那整个就是希望为这个终端的用户提供更安全更及时的这种移动支付的体验。那从市场上来看呢，刚刚看到的就是提到的就是 NFT 支付其实逐步的成为这个全球支付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主要的手段。在整个的全球的数字卡的这个规模呢，其实它的复合增速其实是达到了 21%。 那现在的这个规模有6000多亿美元，那到了这个2035年，按照这一个的增速，它会接近一个是33.3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另外一个就是可穿戴设备，可穿戴的支付设备这个市场其实它的增速也有 17.3% 了。所以到了我们在今年在看得到的这个市场的预估在800多亿的美元，那到了2034年就有将近这个3000亿美元的这个市场的规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板块具有很大的一个增长潜力，整个的技术的方案其实也是依托于我们就是长期以来的一些安全的方案。以往我们的操作系统，我们在芯片上的操作系统是在这一个芯片上来实现的，整个的安全认证还有身份认证就是在芯片上来实现的。那现在我们多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方案，就是可以在移动支付的这一个板块里面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转化，还有一个发展。那下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正在也是不断在拓展，也是不断在以这种安全技术来巩固我们整个在这个物联网生态里面的一个产品还有服务。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输出给这个运营商的，主要以物联网的芯片，还有这个以这个主要的传统通讯卡是种 SIM 卡为主。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物联网的增速其实要比这个的传统的 SIM 卡会要比较大，但传统 SIM 卡也有一定的增长，在全球市场里面也有一定的增长。但物联网因为它是跟很多的消费电子工业还有甚至是这种车联网这种场景比较复杂，而且需要高安全连接的这种场景会有一个结合，所以估计在这个物联网，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业务上也看得到，跟物联网相关的这一类的芯片还有这一个的产品，其实它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会比较高。那另外一个第三个跟这个通讯万物互联有关的就是整个 eSIM。 那 eSIM 现在的单纯就不单纯是一个在手机上的一个芯片，或者是在一个穿戴设备移动设备上的一个芯片，它更多的是在整个 eSIM 它发行之后运营商的切换管理，它的产品的这个激活还有它的这个生命周期的这个的监控所以 eSIM 本质上它不单是一个单一的产品，它更多的是整个硬件还有要覆盖到你的这个管理平台还有后面的一些运营。那管理平台上我们会复用到我们本身给这一个金融安全给这个金融客户使用到的一些平台这个技术，所以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也会把这一些我们累积下来的过去研发累积下来的推到市场的一些解决方案跟这一个eSIM的板块做一个结合。从 GSMA 这个全球通讯协会来做一个预测呢，其实到了这个2030年，我们的智能家居、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有 50% 以上都会以这个 eSIM 的方案来实现这一个通讯的这个连接。那最后我就在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外市场。那海外市场是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而且会是在一个持续投入去拓展的一个市场。 那上半年我们在几个主要的区域，尤其是这个中南美的区域，获到了一个突破，这也贡献了我们上半年海外这个有 7.7% 的这个增长。那所以我们突破了这个中南美地区也在不断的在扩大这一个规模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再投入这些市场，而且除了中南美以外，我们看到一些亚洲或者欧亚等的市场也会有一定的这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关注我们的业务规模、市场的这个渗透性，还有建立我们跟客户之间的粘性。这个部分就需要我们提供更多以这种核心产品以外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的平台服务，还有一些帮他们各地的各种个人化进行管理的这种解决方案。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在海外一方面是市场上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就是同时之间会积极的去寻找各个不同地区它这一个对于技术的这个需求有哪一些的解决方案，都是我们能够为当地的客户带来一些增值的服务的。所以在这一个多元化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希望有一个更健康更全面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覆盖，希望我们的业务能够去通过这种多元化来对冲某一个业务板块或者某一个单一市场的这个风险。那这个也是希望我们在持续在多元化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整个的业务板块里面可以提供足够的现金流给到我们所以我们在有这一个的我们公司也有现在还有很健康的这个现金储备，那本身业务上的这个现金流也是足够的。那我们从总结来看，上半年的这个虽然有一个看到有一个30多年来经营下来看首次看到有个亏损，但我们相信这个也是一个行业市场在一个变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也不是被动的去接受这一个状态，我们也还是会很积极的去做这一种市场的这个拓展，还有把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案来做一个巩固，还有做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化。那以上就是我对金邦达上半年一个业绩的一个回顾，还有未来一些展望的一个总结。谢谢各位。
好，非常感谢威廉总这个非常详细和仔细的这个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知道现在线上已经有不少这个问题已经在等候，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Q&A 的交流环节，也非常欢迎各位线上的参会朋友能够积极参与交流。那么我们也会有多位管理层也一起参与到这个线上的 Q&A 环节。那么现在我看到有这个第一个问题已经发到我这边。那么是这位投资人有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业务转型方面，那么2026年宏观经济低迷，公司主业继续承压，但是公司的财务状况依然稳健，请问公司在新业务发展上的思路和规划，预计新业务从培育到形成实质性的财务贡献的时间表。那么首先就威廉总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吧，那后面再来继续第二个问题。
好，谢谢这个问题。首先这一个是会涉及到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规划，那产品的规划就会跟对市场的一个预判还有这个技术发展是有关的。那大家可以从刚刚的一个介绍或者是对我们公司有一定了解的投资人都会注意到，我们做的这一些的安全的产品还有解决方案，本质上它不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快销的这个产品。所以从产品的整个的架构的设计到它的开发它这个周期是以年为这种单位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所有的这种安全产品实际上它要通过非常严格的国际的这一个机构的这个认证，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周期来把这一些的产品进行这个安全认证。因为它支付，尤其在安全支付这一块，它涉及到一个是身份的认证， 一方面是涉及到这个加密的这一个技术，所以所有的还有抗攻击的这些手段，所以整个的产品的这个研发投入呢，它会持续有一个一年，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复杂的架构复杂的，它可能会是一个两年到三年的这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这一个研发，它其实是更早的时间之前我们来进行了一个之前已经投入在里面的。那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数字相关的方案，数字优先的这个方案，不是今天我们突然想到在做的一个投入，而是更早之前我们其实已经累积了一定的这一个技术能力。那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市场机会，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大了投入，能够希望在这一个市场在迅速发展，还有在这一个技术也是在迭代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比较快的通过以往的一些技术储备来抓住这一个发展的这个机会。
好，感谢袁连总。那我们现在看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估计也是我们的这个绝大部分股东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股东回报方面，港股市场的流动性呢一直不理想，特别是中小市值的公司估值持续承压。那么同时考虑到港股 IPO 也不断的在抽血，所以中期来看传统产业的中小市值公司的估值和流动性预期那么也将会有显著的承压。请问公司如何平衡好业务转型期间股东回报的这个问题，以及在极其低迷的这个市场，往往公司自身才是股票最后的买家。那么如果短期内没有特别理想的投资方向，那么也希望公司能够考虑更积极的派息回购以及增持政策来回馈股东以及释放价值。所以请威廉总也来说一说这个股东回报方面的公司相关一些政策。
好，谢谢这个提问。其实我们在2013年上市以来，这个13年的上市以来，我们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派息政策也是非常的这个稳健，而且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派息的这个政策的。大家可以在每年的这个整个的派息可以看到，跟我们的一些同行业的公司，或者是跟整个的港股市场来做一个比较，我们的派息也是相对的比较的一个可观的一个派息率。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其实一直都很强调对于股东的这个回报的。我们现在会看到这个经营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挑战，那下半年其实这一个挑战依然存在，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去这一个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可以优先去考虑这一个股东的整个回报。那我们在整个全年这个业绩的这个管理层还是努力的在往这个改变现在的这个现状，还有去更多的这个拓展的这个方向来做。我们希望的是在全年的整个的业绩之后，可以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对经营情况还有我们整个发展需求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评估，还有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怎么去让我们的股东们能够获得的一个回报，来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考虑。
好的，这个威廉总的这个解释我想已经释放了不少的一个有效的信息。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那么也想这位投资人希望能够公司能够再详细介绍关于在通信、移动支付等业务等业务新业务板块的一些具体的规划以及未来的发展计划以及目前的这涉入的板块的收入贡献。那么同时也想看一下未来一到两年这些板块的一些发展的大概的一些预测。
首先是这一个通讯板块，那我们通讯板块这一个从产品刚刚也是回应一开始这个问题， 我们在产品的储备，包括研发，包括整个要获得运营商的这个准入的这个认可，其实我们前后是用这个投入期间是有大概两年多的这一个过程的。那我们从25年开始，其实是陆陆续续的就进入到一个主要的运营商体系里面，成为他们的这个供应商。到了这个上半年，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收入它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增长。虽然它在整个我们大盘里面占比不是说非常的这个大，它是一个大概 10% 左右的一个占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作为进入整个运营商体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敲门砖。因为你要一定是进入到他们的这个体系里面，你才有办法去跟他们在比如说新的发展的这种依性，还有政策上，还有一些规范上的一些更新，你才有办法去获得这种一线的这种的信息，还有跟他们的这个市场一起去成长的。所以我们在通讯板块的这一个发展策略，就是有现金流的业务我们会保持，第二个就是在新的业务，包括这种eSIM，还有一些我们准备要进行一些落地的这个项目，我们也会把握这些机会来进行这一个落地的。
好，谢谢亮总。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关于我们这个整个国际业务这一块。那么海外市场的今年上半年，公司也是海外业务整体实现了一个逆势增长。那么想了解，进一步了解，那么主要是哪些市场来驱动这一方面的增长？另外一个，海外业务结构是否和国内的业务结构有差异？从近几年来看呢，国际业务的增长还是相对比较缓慢。那么公司在这方面的策略是否还是偏保守？那么以及如何看国际业务未来几年的一个增长，是否有足够大的一个市场机会来填满中国市场的一个下滑空间？那么这个先请威廉总来做分享。
那其实先说一下海外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状，因为我也算是去比较去关注这个市场，而且也会在这个一线去做这个市场的。那实际上这个也是跟国内的这个发展这个趋势是有很密切的这个关系啊，大家从不同的这个信息的渠道或者是这一个市场这个新闻也看到，其实有很多国内的企业也在出海，那这一个也是一种叫做产能，还有他们产品输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些比较价格市场价格相对比较好的这些市场，其实也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冲击的。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多了国内的企业出海，所以在海外的竞争会变得更充分，这个就会也导致于这个在某一些我们过去做的这个我观察到的我们过去做的这一些海外的这些国家，它也面临着在国内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市场的价格在下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战略型的一些部署。第一，就是在整个安全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储备上，不同的国家它自己本身会有一个本地的准入的这个条件，那最直观的就是他们有本地的支付这个牌照，还有这一个产品的认证。那我们过去的两年也是不断的在投入这些本地的认证，那这些认证也是需要通过国际的实验室，还有当地的国家的金融机构，中央的金融机构来进行这个认可，我们才可以在那边进行一个销售。所以在这个投入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周期大概会在一到两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外市场这个拓展，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在准备我们的这个产品，还有我们的销售渠道。我们在这个做海外可以看到它的市场空间是一直会存在的，而且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 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实体的这一个卡片或者是这种支付的手段吧，它是一种支付的一个手段，它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又不会只依赖于这一方面的这一个销售，因为我们看到支付是一个必然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发展。我们相信在未来这些我们的建立的这些市场这些渠道还有我们是客户里面，在未来他们也会走进这一个移动支付跟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方案的，所以这也是正是我们现在在拓宽整个的海外的这个市场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为未来做一个部署，因为我们要增加在现在的不同区域的这个业务的规模，还有就是对客户的这一个粘性，还有对他们的这个需求的这一个了解，来为我们后面再输出一些新的这种的技术方案做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建设。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我们今年取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是我们的电信产品，那特别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一信，这个呢在中国国内的市场呢才刚刚开始起步，所以呢这个取决于中国政府的这个进度啊，我们相信未来在电信市场这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啊，我就补充这一点，谢谢。
好，我想刚刚威廉总跟我们 Alan 总的这个分享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关于这个整个集团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实重点一个是海外市场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板块，那么另外一个就刚刚前面所介绍的通信以及移动支付也是公司接下来的一个投入的重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 UMV 平台的，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集团在 UMV 平台已经做了多年的一个投入已经探索和开发，那么实际上这两年也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果，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这位投资人也是希望管理层再进一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目前的 UMV 平台业务模式是否已经成型，那么对于外部的比如说投资人也好或者是外部的这个合作伙伴也好，看看如何去理解公司对于这个 UMV 平台的整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和定位。
好，谢谢。我们其实对整个 UMV 平台的一个定位呢，其实是给这一个银行有更多的这个精细化的这个经营手段。那在过去我们做的这个两三年的这个投入里面，其实我们这一个从原始的整个的架构，还有它整个的这个更新迭代，这个 UMV 下面会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叫做功能的一个板块吧。首先第一个呢是跟我们 B 端运营有关的，这是为我们自己内部还有给银行的这个运营这一个提质增效的这一个过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跟这个跟帮助银行做市场推广有关的，这个会跟一些用一些叫互联网平台的这种方式去推广银行这个产品。那大家会问这一个平台实际上它的这个产生的收益会在哪里，那实际上这个平台是要提高我们跟银行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联系，还有跟银行一个更高的服务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竞争力。虽然从整个的信用卡的这个发行量来，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来分析，从整个的信用卡的这个发行量虽然它是走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但是从我们客户的整个基础还有整个客户的这一个的整体来看的，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是服务1500多家的银行客户，还有很多这种是国有型的这一类股份大型的股份制银行，其实跟我们金邦达是一直合作20-30年以上的。那这个是想表达的一个主要，就是虽然市场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收缩，还有它可能是会有一个有一个周期它才会去恢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客户群体还是存在，他们并没有消失。那所以我们正是因为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客户群体，我们更加的应该是思考怎么去帮这些客户来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些需求。最近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例子，就包括我们帮一个博古行来做了一个活动，那是一个联合的一个活动，那是它整个的产品类别是一个博古行配套一定的这一个权益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推广。在短短的这个活动是一个限时的一个活动，在短短的半天其实也没有半天，这只有大概6个小时，它是有一个10000多张的一个申请的这个量。那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个里面看到，就是这种的类别银行是愿意去投入，而且他们也会愿意去把这一些的活动，或者是说这种市场推广的这个活动投入到这个业务里面的。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后台给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支持，包括这一个的申请，包括整个的这个链路，还有上面的一些 AI 的这个方案，也是给到这个银行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来进行这个活动的。这种的业务模式它具有一定的复制性，所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我们想从这一个方面也是会加大这一个市场营销的这一个力度，来帮更多我们的这些主要的客户去开拓这种新的这种业务的模式。
好，感谢William总。那么我们看看线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也欢迎各位积极提问，我们这个线上与管理层做更多的交流。如果大家没有进一步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业绩会就到此结束，也非常欢迎各位继续在后续的业绩会或者其他的线上会议来积极参与，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交流，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到线下，我们也在做进一步的这个沟通。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会，也希望下次业绩会和大家再聚，谢谢，再见。